纷扰世间，法律为先，听案件说法律，听案说法。最近黑龙江某职业学院学生会干部嚣张查寝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统一黑西服的六人对着宿舍里的新生颐指气使，态度蛮横，让人不禁疑惑，这究竟是学生会还是黑社会？涉事学校已对相关学生进行通报批评，并召开学生工作整风速记大会查摆问题，全面整改。然而学生会干部有问题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在湖南工学院，虽然没有黑社会一样嚣张的学生会干部查寝，但却有不少学生正在被各方人士追债。学生们遇上了些什么事呢？小文是被追债的一名大四学生，近期他频繁收到网络借贷平台对他追债的短信，让他非常的困惑。自己并没有从网络借贷平台上借款，这些网络借贷平台是如何获得自己的信息？自己是不是遭遇了电信诈骗？百思不得其解的小文为了搞清原因，开始回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而知晓真相的他极度气愤。
就是我同学拿我信息弄的贷款，然后他说现在还不起了，他叫我们自己还，他说给我们打欠条。
小文口中的同学是一个叫做小宁的室友，除了小文之外，小宁同样使用了其他几位室友的身份信息进行贷款，催债信息狂轰乱炸，小宁一直失联。虽然并不相信遇到了诈骗，但为了稳妥起见，小文还是报了警。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民警认为这件事情有点不同寻常。
一开始我觉得这你欠债还钱写的欠条，这可能就是个普通经济纠纷，如果说他是说一种普通的借钱行为的话，那就不存在诈骗。但是后面了解到呢，就是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可能他是以欺诈的名义来向学生要求进行贷款。
警方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迅速与学校取得了联系。校长对学生的行为感到很吃惊，关于校园贷款的事，保卫处曾对学生进行排查和警示，没想到有学生会出事。随后警方迅速出警，根据几名学生提供的线索，在学校附近的宾馆里找到了小宁。小宁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很是意外，他自始至终非常配合。
他就向我们交代，他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创业，然后他每一次都是希望通过学生帮他贷款，然后给他资金供他自己挥霍，并不是用于创业，他只是以创业为由来向学生希望就是说贷款给他。
小宁认为自己只是经济纠纷，并非是诈骗。小宁这个22岁的大四学生一直都是同学们眼中现艳的对象，平时出入校园以私人轿车代步，抽昂贵的香烟，而且还担任过所在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那么这位令同学们羡艳的学生干部怎么就会变成了骗子？他用了什么手段让小文等同学自愿帮他贷款呢？
这相当于说是一个人不满足吧，就是一个阶段一个目标，到了这个目标又想走更大的目标。有些大四毕业就已经直接开起车啊，然后已经有公司啊，或者说什么的有资产啊，我当时就比较羡慕，我就想着我也不干了，我也想去赚钱了，想去那个，不愿意在学校里面在这里白过日子。
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小宁开始思考能让自己赚钱的方法。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小宁接触到了校园贷，从此便走上了不归路。
想去在学校外面开个奶茶店啊，或者说是想自己去投点资啊，想去经营一个什么门面啊，去来创业挣钱。几万块钱不够，后来就找了我室友，他们几个人就他们也愿意，因为我在关系还算可以，他们说也就愿意帮我在 P2P 平台贷款。
小宁没有提到自己打算创业做什么，几位室友也没有追问，便答应了小宁的请求。住在一个宿舍都是哥们儿，低头不见抬头见， 另外，小宁是学生会主席，这几重身份在同学们心中的信任度很高。就这样，几个室友成了小宁的第一批赚钱工具。小宁拿到这笔钱后，把自己从里到外包装了一番，给室友们造成了假象，以为他真的在做生意。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小宁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就找了家里面也拿了10多万给我还钱，将近可以还清。我当时在电话里面，我强忍住自己，我没有哭。我跟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说爸，你放心，儿子一定不会再这样的。
小宁父母凑了10几万，让他赶快把钱还上。有了父母的钱，按说小宁把欠的钱还清就可以了，可为什么网络贷款平台仍然对他紧追不放呢？难道家长给的10几万他没拿来还贷款吗？
因为像现在 P2P 平台，它是有60-70%它是可以一次性还清的，但是要付违约金啊、利息啊、服务费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些平台，它是必须你采取分期还的。
小宁虚荣心作祟，将父母给的钱还了一部分贷款之后便继续挥霍。而下一个还款日马上临近，小宁又将会如何解决呢？此时的小宁已经被网络贷款平台套牢，他开始运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将影响力延伸到了其他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小峰就是这样被拖下了水。
第一次接触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各个学院的主席团在一起聚餐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他第一次找我是这样的，他说他自己开了一个手机店，然后让我找几个同学帮他从网上买手机，然后到他店里去卖。听他这么跟我一说，我自己稍微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去做，然后我就找了几个同学。
就这样，很多新生相信了一位完全陌生的学生会主席的创业故事，通过学生会的关系网，与不少同学建立了一种经不起推敲的信任，利用同学的个人信息贷款，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泥潭之中。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小宁用小峰的身份信息进行贷款，东窗事发，小峰气愤之下前去理论，而小宁强硬的态度让小峰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他破产了，他还不起这个钱。当时在前就讲这句话的前两个晚上，他说今年就是这个学期，他说我要毕业了，我准备把你们这些欠款一次性还清。然后我们就觉得哦挺好，那挺好。可是过了两天之后，他就电话打来说叫我们过来，他说你们把借条给我，说我破产了，叫还想我把我们借条拿去，他说去公安局备案什么，我们没有给他。
小峰回到宿舍，跟室友说了去找小宁的事，室友们赶紧到各个贷款平台下搜索自己的信息，他们发现一些平台上就算没有欠款记录，也有他们的注册信息，说明小宁都曾尝试过贷款。此时，这些人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原本出身山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身为班干部，别人眼中的好孩子小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18岁的小宁在周围人理所当然的眼光下考上了大学，而走进大学的他失去了以前成功的光环。竞选班长落选后，他转而选择加入了学生会，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小宁并不满足于现状，于是便有了这个创业大计。小宁本可以成为一个自己努力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却没有抵挡住心里对名利的贪恋，妄图取巧走捷径，结果行差踏错，误入歧途。大学是人生求学路上的新起点，是培养个人修养的最好契机，更是步入社会前的必修课。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三观至关重要，别被自己或身边人营造的虚假现象蒙蔽，迷失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投下阴影。
本节目由听听 FM 出品，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